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卢文在这里呢，向你们问安，也恭喜你们新年快乐。卢文的声音有点沙哑，我真的老了，过了一年我是73岁。我这个老人家向各位年轻的弟兄姐妹问安。我真的把我们中国教会的盼望，我们中国同胞信主的需要交托你，因为这个是我老人家一生的期望，真的需要这样子。因为现在是我们2011年头一次的礼拜，头一次的信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紧张。你心中有什么盼望啊？你今年有什么努力啊？每一个人呢，一般呢都会在新年当中立志，哎呀，写下你的伟大的壮志。结果呢，立志不久呢，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那么我送给你一节圣经，诗篇37篇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诗篇37篇第5节，又是大卫的诗，他劝我们呢，要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你有什么大计啊？今年2011年我要有什么伟大的目标？记得要交托耶和华。第二，就是倚靠他，并倚靠他。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小伙子有什么了不起，你能够为主做大事，不行，一定不行。你要倚靠他，交托耶和华，倚靠他，那这样子呢，他就必成就。那这个是大会的劝勉。那这个诗篇37篇第5节呢，我就觉得有三个词语啊，就应当是给我们很多思想的地方。交托、倚靠、成全，你可以拿这个三个词语呢，来勉励勉励你的信徒、你的弟兄姐妹。那我们这样子呢去过新的一年，就但愿我们的信心坚定，真的好好的去走前面的路，努力行道，为主发光。因为这个新的一年，难道我们到2011年底的时间，哎呀，又在神的面前懊悔说，哎呀，我白占地图了？不要这样子。你摆在前面的日子呢，你就要努力行道，努力服侍主，为主发光。又叫我的生命呢晋升，信心坚定，努力行道，生命晋升，而且呢真的好好的跟主的关系晋升一步，信而归主，那这样子你才配称作基督徒。我现在送你一首诗歌，新年心愿。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是2011年的头一个礼拜，我就送给你一些信息呢，我觉得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头一样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38节，就我们要谈谈得救的条件。那么，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讲了一篇非常精彩的道，听众们呢听了以后都觉得扎心。这个就是37节，他们就对彼得说：“哎呀，使徒啊，彼得啊，我们当怎样行？”其实他们关系呢，就是听了这个，从彼得讲的道来，觉得自己的罪，耶稣又为我钉十字架啦。那么听了这个道很好啊，但是我们当怎么样行呢？彼得就告诉他们这个提示，这个得救的条件，那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那你好好的记住啊，记牢它4点。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有4点，你明白这4点呢，你照着这4点行呢，就能够确知你得救。很多人呢，就是信了耶稣，哎呀，开始的时间很好，过2年，因为犯罪啊，因为软弱啊，就哎呀，我不晓得我是不是真的得救。那我告诉你，你真的可以确知得救。第一点呢，就是要悔改。你们真的要悔改。那很多人信耶稣，以为耶稣好，以为耶稣是爱，但是你没有悔改。那没有悔改，你信耶稣来做什么？其实呢，耶稣来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为你为我钉在十字架当中，叫我们信耶稣，真的得到赦免，而且呢，悔改，变成一个信造的人。那这个悔改呢，是回应杂心的现象。他们听见道了，知道自己有罪了，知道有罪就应当悔改。有一个争论，就是我们到底是蒙恩的人还是蒙恩的罪人。有人觉得呢，蒙恩的罪人呢，哎呀，太啰嗦了，你整天讲自己的罪有什么意思？蒙恩的人就好了吗？神的恩典多嘛。但是我告诉你，你最大的恩典就是神把你从罪中救出来。连保罗也是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那么你是什么啊？所以要悔改。第二呢，就要罪得到赦免。你发现卢文老了，明明第二点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第三点才是叫你们的罪得赦。那我把这个次序改一改啊，因为第二点呢，就是要罪得赦免、悔改、上信、得救。那听众朋友，这个是微妙的组合。知道得救并且罪得赦免呢，是一个不得了的经历。卢文呢，50年前信耶稣的时间呢，在一个聚会当中，大家一起唱首歌。哎呀，主啊，你叫我明白，叫我能接受，为什么你竟然肯来赦免我的罪债？哎呀，我一面唱一面流泪。那个时间我23岁，青年人能够一面唱诗歌一面流泪，那个感受真的很深很深啊！我就觉得我舒服了，没有罪的控告了，就真的把握罪的赦免。你罪还在，你怎么得救啊？所以呢，第一要悔改，第二要罪的赦免，第三呢要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你悔改，你罪的赦免呢，你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呢，你就罪的 赦免。那个罪得赦免以后呢，就领受所赐的圣灵哦。一般信徒呢，对圣灵握不着他，觉得不容易。这个是你内心的启迪。保罗称他是灵里的更新，信耶稣的时间有一个灵里的更新。请问没有圣灵，你怎么能够接受这个不合逻辑的信仰啊？你怎么可以接受这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你怎么可以变作是神的儿女啊？所以呢，要领受圣灵。那我刚才漏掉了第二句，现在来讲啊，就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什么我把它摆作第四点呢？这是叫做要有健康的教会生活。洗礼是不是这么重要啊？其实耶稣明明讲呢，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被定罪，但是没有说不洗的就被定罪哦。所以呢，你受洗是加入教会，这个呢就表示呢，你要过一个呢非常好的教会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加入教会，以基督耶稣做你教会的元首，你一生去见证神，荣耀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卢文呢，刚信主的时间呢，努力追求，就哎呀，很心想团契的生活。但是那个时间，我的礼拜堂呢，常常有人在崇拜的时间睡觉，那么我觉得不好，就劝其他的弟兄姐妹，礼拜天你去别的教会找一些好的道理听听，生命得到造就。那这样子不负责任了，卢文就受到报应了。六年以后呢，神的旨意呢叫我回到我积极的教会做堂主任，我才晓得呢，我原来不明白教会的生活的需要，教会健康的需要。那么我重新的想这个教会，就变作呢告诉青年人，教会才是最重要，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我就变成是教会最重最重要的拥护者。那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呢第二章37节38节是得救的条件，我们可以呢靠这个38节呢就知道自己得救。那有一个迷思，因为我今年呢上个礼拜跟今天呢都讲些迷思，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呢要想一想啊，想深一点。那你可以决志得救，你在基督里呢，他也救你到底，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七章讲的。但是呢，没有应许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卢文这样讲，你不要惊慌啊。我听见很多内地的信徒就，不晓得他们都很同心的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假如你有人讲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还骂人，那个信仰不纯正。那但是你真的想想。圣经里都从来没有一次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说卢文的信仰有问题啊？我告诉你，在基督里他救你到底，但是你自己要有责任的哦。你不能够随便的放纵情欲，随便的犯罪，你呢还在这有把握一定能够上天堂。因为希伯来书也多次讲到呢，人为谁流失去。你不要紧张，卢文不是恐吓你，而是叫你确志得救，不要做马虎的基督徒，你在基督里神救你到底。那么第二章呢，还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42节，就卢文愿意你有健康的信仰。那我刚才讲呢，你要受洗加入教会呢，在41节就是这样讲了。那一天领受了彼得的话，受洗的人呢门徒添了 3000人，真的做主的门徒3000人。彼得呢又对他们提示了，又是四点啊，那你好好的背啊，42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摆饼，祈祷。那这四点呢，就是健康信仰的要点。那么你得救了，你的信仰要健康啊，你不健康的时候你做什么？所以呢你一定要注意。那第一点呢，就是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表示要以圣经做你信仰的标准。都这3000人，每一个人都读圣经遵守主的道。第二呢，就是恒心，不是一天遵守有3分钟的日度一下子就忘掉了，3000人都恒心，而且是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不是单单灵修，单单念一两节金句，不是偶然来崇拜，不是偶然奉献，那这些都不健康的。你发现呢这四点呢，我说四点呢，其实最重要的在第一点，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行道。你学了道理到底怎么，你不行道等于是没有学，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曾经讲一个故事，就是一只饿得不得了的老虎呢，哎呀饿得要命，在怨命了啊，在他遇见天使，天使告诉他你可以呢吃遇见的东西，甚至是人，但是你吃人以前呢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只要他说是基督徒你就不能够吃他。那个老虎答应，真的给他遇见一个人，老虎很认识他，我就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哇这个人差不多没有答清楚他是基督徒了，老虎就吃掉他。卢文顺是老的，这个故事没有讲错的。就是这个老虎呢在告诉天使，这个人呢我认识他，他根本没有行道，无利无图，只是按自己的心意去行道，根本不是行主的道。那么所以呢当行主道是第一重要。第二呢，就叫彼此交结，就是表示呢你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团契，有家庭崇拜，或者是有小组，关系密切，爱弟兄姐妹，彼此扶持。那么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啊，有人以为我认识圣经，我呢有武功高强，我不必呢教会，不必那个团契。你晓得吗，圣经里头的第一高手的是先知以利亚，哇他一个人可以呢打败850个先知，你的武功比他强嘛？他哇，打败了这么多的先知以后呢，遇见一个我都不太认得他的，什么耶洗别什么东西啊，我根本都不太认识这个女人。哇，这个女人稍微恐吓他，他就呢，在罗藤树下求死。那弟兄姐妹，我警告你，一定要有这个团契的生活。与弟兄姐妹彼此交结。第三就是摆饼，这个是基督教两种的仪式中的一种，你要洗礼，你要领圣餐。你领圣餐呢，就是呢常常纪念主为你舍身，主为你流血，那这样子呢你跟神的关系就密切了。还有呢就是要祷告。那么祷告呢，你会说哎呀主知道我的需要，为什么还要祷告啊，你不祷告的时间你根本就不觉得你自己有这个需要，所以你要祷告，那么神会垂听你的祷告，你常常祷告就常常倚靠神，神会祝福你。那又来一个迷思啦，那要切实的遵行可保属灵生命的健康。你说我遵行主道，彼此交结，领受圣餐，祷告，还会失败吗？等一等， 你可能呢不能够应付逆境，一生呢会遭遇到很多的逆境，你能够面对这些逆境靠主的能力胜过吗？你还要有那个属灵的真的生命，以及你是个属灵的人啊，这样子呢你没有胜过逆境的能力，没有属灵的进步，你就是支取失败。那这个是遵行主道。最后呢我们发现呢使徒行传第二章讲的这些信徒呢都是好得不得了的信徒。这个成为做基督徒呢一个好的榜样。那么到那个第五章的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呢有一个规律出来了。这个规律呢就是五章十四节，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的很多。这个是生命的保险。今天卢文跟你分享的，要确知得救，要遵行主道，也要信而归主。弟兄姐妹，信主跟归主那是两码子事。信主得救是得永生，但是你可能是非常自我中心，归主是真的以主为主，就是耶稣变成你的老板，真的让主耶稣呢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凡是以主的旨意为依归。我们的主啊真的为你预备最好的，他说我来的是叫羊的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信主而没有归主的人，卢文警告你，你吃了大亏，因为你失掉了生命的喜乐，生命的丰盛。遵行主导呢是归主的榜样，但是呢你遵行主导呢要一生遵行下去，归主依靠主，做主的门徒。所以第五章呢就告诉我们，整个新约教会呢这个是正规呢，就是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是一条非常美的属灵的原则。那听众朋友，我猜你呢大概都已经信主，但是是不是真的归主啊，可能是两回事情。你真的要把自己献给主，好像是罗马书十二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无论想什么做什么，就先看看圣经有什么原则我们要遵行。好像是可不可以讲假的话，骗人，骗人的信任，骗人的钱。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能够骗人的啦，每一句话都应当诚实的啦。我从前呢是看见漂亮的女孩子的心动一动，那现在你信了耶稣了，要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了，就真的归主了，那么你不必担心，神会为你预备良好的对象，所以你就要那个真的以主的旨意为依归。我在讲信主要归主，你信主而不归主呢，牺牲的选择的是你本人。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文讲一讲啊，我啊23岁的时间信主，现在73岁了。哎呀，我感谢神，因为我是个平凡不得了的信徒，但是我不平凡的地方我真的悔改归主啊，我也真的奉献给主啊。那么神在带领我呢，不做教书先生而做了传道人，一生以中国事工为念，结果呢神用我在福音电台，用我在培训，我不是做得很好，但是呢感谢神给我无憾的生命， 给我好好的侍奉，那这个就是归主的好处。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主祝福你们，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